把下面的时间交给讲员，讲员就在这里。我们教会还不能够拿下口罩，即使正道我们也不能拿下口罩，但是呢，谢谢你们给我这样的机会拿下口罩。我今天很高兴啊，看到这么多人呢、啊，你知道吗？我过去两年中来到大家中间很多次啊，哎，只有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，今天这么多的人，感谢主，让我们能够有机会看到曙光，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实体的敬拜我们的神。今年是我第一次见到大家哦，所以呢，不管你说是早年也好，晚年也好，反正我在这边跟你拜个年，哎，祝您呐、啊，在这个虎年里面摆脱那个从辛丑年、从庚子年而来的阴霾。哎，弟兄姐妹，各位家人，你过年的时候啊，有没有给孩子们红包啊？在座的伯父伯母，你的儿子、你的孙子有没有给你红包啊？有没有？哎，你儿子赚那么多钱，该给你点红包，对不对？哎，以前是我们给他们红包，现在是他们该给我们红包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红包很重要，所以我今天也送给大家红包。这个红包啊，内容可丰富了，里面三千万，我送给你三千万，什么意思？第一个，千万要相信主耶稣基督会再来，而且很快的再来，知道吧？第一个千万，千万要相信主耶稣基督会再来，而且怎么样？很快会再来。第二个千万，千万要准备好主耶稣基督再来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你相信，或者是你认为主耶稣会再来，你不准备好，那有什么用啊？所以第二个千万，准备好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。第三个千万，告诉你周围的人，你的亲人，你的同事，你的朋友，主耶稣会来，主耶稣会再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各位家人，我送给你三千万，这个红包够大吧？哎，希望说呢，大家拿着这三千万，今年我们好好过这一年，我们今年好好把握上帝给我们的每一天，千万相信主耶稣基督很快会再来，千万准备好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，千万告诉我们周围的人，主耶稣基督会再来。今天我要讨论的一个题目，一个力挽狂澜的人。其实过去这两年你没见到我的时间啊，在网上你或许也听到我分享了很多位旧约的君王。讲到这些旧约的君王，我们从他们的身上学到了一个功课，他们没有做好防疫工作，他们的免疫系统有问题，所以怎么样呢？让新冠病毒侵入到他们属灵的生命。北国不要讲了，没有一个好王。南国呢，哎，勉勉强强说有八个好王，可是啊，七个都是晚节不保，七个最后都没有把上帝交托给他们的使命做好。只有一个人，我看了个半天，圣经居然没有给这一个人任何负面的评价，很难得哦。 而且不但没有给他负面的评价，而且这个正面的评价非常非常的好。这个人是谁呢？这个人叫做约西亚，听过吧？约西亚，约西亚是谁啊？约西亚是谁？哎，约西亚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王，叫做马拿西的孙子。马拿西是很坏的一个王。马拿西是谁的儿子啊？我考考你旧约嘛，对不对？西西家，记得吧？西西家，西西家39岁的时候得了重病，那个时候没有儿子，求神啊，你可怜我吧。西西家前面那39年呢、啊，过得很好，敬虔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。但是39岁生了大病，上帝给他恩典，让他多活了15年。记得我以前曾经分享过这个题目吗？一个白活了15年的人啊，白活了15年，在这15年当中，他生了一个儿子，这个人叫做马拿西，我们等一下会讨论。一塌糊涂、混乱的时代，出现了一个力挽狂澜的人。在我们今天这个混乱的时代，我们是不是也希望出现一个力挽狂澜的人啊？啊？2016年，川普总统竞选的时候，他的口号是什么 ？Make America Great Again。啊？力挽狂澜。哎，拜登呢？美国回来啦！美国回来了，你看看美国回来这过去这一年是什么样子，你看看川普在过去这4年是什么样子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在一个混乱的时代，我们在一个黑暗的时代，天灾人祸、战争、瘟疫，这在圣经里面没有一样不是跟人的罪有关系，不是跟人，但是怎么样呢？我们都没有看到说真正的问题是在人的罪，认为说哎呀，我只要让 American Great Again， 对不对？盖个长城啊，对不对？或者是怎么样呢？重新谈判啊，重新否定很多所签订的条约啊，印钞票啊。以为这样能够解决问题，在国家里面，在政治上面极为混乱，所以我们多么盼望有一个能够真正力挽狂澜的人。商业上这种机会更多了，对不对？这种例子真是太多了，大家知道这个牌子吧？你家肯定有，对不对？你的儿子玩过，你的孙子玩过，说不定你自己也玩过 LEGO。LEGO 有一段时间你知道吗？赔钱赔得很厉害，亏损得非常厉害，结果他们找到一个新的 CEO， 这个人怎么样？力挽狂澜，让今天 LEGO 的这一个牌子，这个品牌啊，跟 Apple 一样，他赚的钱比 Apple 还多，你想不到吧？卖玩具能够比卖 computer 还多，力挽狂澜。所以在政治上面，我们希望有一个力挽狂澜的人；在商业上面，我们希望有一个力挽狂澜的人。那么，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上面呢，我们是不是也需要有一个力挽狂澜的作为？我刚才提到，约西亚做皇帝的时候，就位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国家真是一塌糊涂。一塌糊涂。马拿西几岁就位啊？弟兄姐妹几岁？12岁。我们刚才说西西家上帝多给他几年啊？15年。 所以这个儿子是怎么样呢？在那十五年中间生的，对不对？几岁生的？哎，你数学不会啊？哎、我喜欢考人家数学啊！啊，几岁？西西家几岁都是生马拿西啊？四十二岁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家人，你四十二岁生一个儿子，你会怎么样？高兴的不得了，对不对？老来子啊，对不对？四十二岁得一个儿子，没有好好教这个儿子，没有好好教这个儿子，而且这个儿子啊，十二岁就位，做王做了多少年了、啊？做多少年啊？五十五年，是南国中间做皇帝做的最久的一个人。但是这个人怎么样啊？所有以前诸王所做的恶他通通做了，不但诸王所做的恶他做了，连外邦人所做的恶他都做了。这个人可够坏了，有机会我们下次再讨论这个人。哎，你不要看到这个人哦，上帝在他身上有特别的恩典，很奇怪的。这是我们的神，当他回转，当他祷告，当他认罪的时候，上帝宽恕他，上帝给他机会。但是怎么样，五十五年，想想看，五十五年拜偶像，五十五年在到处足坛，不但是到处足坛呢，马拿西还很省节省地方了，干脆就把这个坛住到哪里呢？圣殿，就在圣殿的两院中间筑坛。这个人做坏，这个人做坏，非常非常的坏。那他之后呢？有另外一个王，我举个例子，马拿西有多坏啊？他的父亲知道说这个儿子需要人管一管。需要人帮助他，所以他就交代了一个很伟大的先知。大家记不记得西西家时代的先知是谁？以赛亚，以赛亚，对不对？答应说给西西家多十五年的就是以赛亚。上帝叫以赛亚去告诉西西家，所以西西家啊，在过世之前就吩咐以赛亚，他说：“你啊，帮帮我这个儿子，常常提醒他，免得怎么样呢？他做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”结果你知道马拿西做的一件事情，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通缉、追杀以赛亚。如果说你看圣经里面很多的这个解经家都是这样的，尤其旧约的拉比，以赛亚逃啊，结果派兵去追他，结果以赛亚躲在一棵树的里面，你知道吗？被追到没办法躲在一棵树的里面，结果呢，这些追兵追来的时候呢，发现这个以赛亚他的衣角露在这棵树的外面，但是呢，以赛亚躲在树的里面抓他不出来，所以他们就告诉这个马拿西说：“以赛亚躲在这个树里面。”以赛亚怎么说？那这个马拿西怎么抓？没关系，他不出来噻。我们用锯齿把这棵树给锯断。这就是希伯来书里面信心伟人的英雄榜，因为太多了，所以没办法讲完。所以后面有提到怎么样，各种各样的苦，对不对？各种各样的逼迫，其中有一句是什么？被锯，锯死。就讲到以赛亚先知被锯，锯死。你说马拿西够不够坏？坏，真的坏，所有的坏事他都做了。所以你想想看，这个国家会怎么样？你想想看，这以色列人会怎么样？这些选民会怎么样？跟我们现在很像啊。跟我们现在很像，很多事情是怎么样的？哎，是应该要做的。我们这什么时代？我们这什么社会？你知道吧？ 2020年11月大选的时候，很多州都把毒品跟这个怎么样选举绑在一起公投啊，看到吗 ？Oregon， 他说啊，如果说你现在吃一食这个海洛因啊，不犯罪，不犯罪，只要怎么样呢？哎，交100块钱的罚款，或者怎么样呢？到戒毒中心，戒毒中心去45天，上上课。没有罪，很多州啊，很多州啊，你不要说人家 Oregon 在 West Coast， right？ 他们比较 liberal， right？ correct？ 啊，不要说，那我们华盛顿呢？华盛顿特区啊，77%的公民投票说我们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迷幻药，包括这个魔幻蘑菇啊，这可厉害了，这是魔幻蘑菇。所以现在这个世界见怪不怪啊，见怪不怪啊，跟那个时候很像，跟那个时候很像了。有没有看过这个照片？有没有看过这照片？这今年发生的，对不对？今年发生的，加州啊，洛杉矶啊，对不对？抢火车啊。火车上面的东西通通拿下来，所以如果说你有朋友寄东西给你，你的亲戚寄东西给你，你能够收到的话，你要感谢主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，对不对？这什么国家？这什么国家？这什么国家？公然的把一个火车给拦下来，然后把上面的东西通通打开来，枪子丢的到处都是。哎，大家看到很多电视上面的这个转播嘛，对不对？现在有一个名词叫做零元购，对不对？零元购就是说我到这个店里面去啊，只要拿东西小于$950的话，无罪，只要怎么样去训诫就好了。哎，我有一个朋友寄给我一个网站，这是 IRS 的网站，我们的国家税务局的网站。我开始的时候以为是假新闻，你知道，我说你有没有搞错，怎么可能，对不对？结果后来真的上网去看了，税务局的网站告诉你说怎么样报2021年的税，你知道，里面有一条，他说啊，如果说你在去年里面啊，这个盗窃、抢劫、非法活动，包括卖毒品所得到的这个收入啊，要报税。你觉得很好笑哈？哎，这是美国啊，我们号称至少是西半球的霸主吧，对不对？这是美国哎，我本来以为是开玩笑的，我本来以为是假新闻，结果真的上他官网。你比如现在你今天回去看看 IRS 的官网，告诉你说你去年如果说有卖毒品赚到的钱，你要报税啊！大家不要忘记了，不要忘记了报税。这什么时代啊？这跟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时代跟马拿西的时代很像。做王55年，什么事情都做骗了，尤其是拜偶像，各种各样的偶像，还把孩子怎么样呢？金火，也怎么献孩子。烧死他，拜假神，所有的事情都做完。所以马拿西所做的事情，你可以看到没有？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各国更甚。你看看，更甚。希望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，不是比以前各总统所做的事情所行的恶更甚。马拿西做了。所以你看，上帝的惩罚临到，上帝把他交在外邦人的手中，对，交在外邦人的手中，被掳去，被勾勾着，被链子链着。这个我们有机会，我们下次再讨论。他被勾勾子勾去了，被链子链去了之后，他怎么样？但是你可以想，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坏，引起耶和华的愤怒。哎，弟兄姐妹。今天我们所面临的瘟疫、饥荒、战争、天灾，在圣经里面 没有一样是跟罪没有关系的，没有一样是跟罪没有关系的。上帝的惩罚必定临到。我们常常说，神啊，你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啊。后面那句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后面那句是什么？上帝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，后面呢？哎哎哎，后面呢？哎，不轻易发怒啊。有没有说上帝不发怒啊？你以为他是 grandpa 啊，坐在摇椅上啊，没问题，他好，都可以都可以随便啊。神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上帝不轻易发怒，但是当上帝发怒，那个愤怒倾倒在人间的时候，你看看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上帝借着外邦人的手惩罚马拿西。马拿西不在了之后，谁做王啊？啊，谁呀？他还有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是谁啊？亚门。亚门也是个一塌糊涂的孩子，做王两年，只有两年，因为太坏了，所以怎么样呢？被他的这一些臣宰把他给去掉了。然后这些百姓起来，觉得这样的日子实在是没有办法过了，就把这个亚门杀他的这一些臣子给推翻了。然后拥立了谁呢？这个时候约西亚登场。这个时候约西亚登场，看到吗？马拿西、亚门、约西亚，约西亚后面还有四个王。约西亚之后，犹大国剩下二十年。但是我们现在看前面，约西亚做王之前，我们刚才提到，犹大国混乱了多久啊？五十几。五十五加二，对不对？五十七年了，你想想看，五十七年了。在这个时候，约西亚就位。约西亚几岁就位？我们刚刚有提到，八岁。做王多久呢？31年。八岁非常的年轻。这一个王，为什么我称他为力挽狂澜？他做了三件事情：最彻底的敬畏，最彻底的洁净，最彻底的遵行。所以为什么他在上帝的面前能够得到上帝的赞赏？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对这个人没有任何负面的评价？这是我们要羡慕的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在这么混乱的一个时代里面，约西亚做了一件什么事情？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篷，看到吗？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篷。弟兄姐妹，这不是我们今天应该要做的吗？这不是说八成中华基督教会或者是中华基督教会该做的事情吗？对不对？要不然上帝要我们在这边做什么？我们要建立大卫倒塌的帐篷。今天这个教会的情况，你可以看到多少的教会如此的荒凉，但是上帝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能够有机会重建大卫倒塌的帐篷。那多么重要的一个呼召，多么重要的一个使命，我们听到了自己都应该觉得怎么样了？神啊，我愿意做这样的事情，我愿意做这样的事情。约西亚就做这样的事情，约西亚就做这样的事情，重建大卫倒塌的帐篷。我刚才提到，约西亚几岁就位啊？八岁。你可以想想看，他八岁登基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周围的环境是什么样子？ 你看他那个时候周围的环境是什么样子，整个王宫里面他周围的人有多少是敬畏上帝的，对不对？8岁的孩子在以色列在犹大中做王多少？31年。但是你看他所做的事情，在这边所给他所提到的这个评价说什么？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行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，不偏左右。行他主大卫所行的，不偏左右。大卫被神称为合他心意的人，对不对？在圣经里面被称为合神心意的，除了耶稣基督以外，就是大卫。但是约西亚他行他主大卫所做的事情，不偏左右。所以我刚才提到说，这个人8岁就位，8岁够不够小啊？中国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皇帝啊？有没有8岁登基？有没有？哎，我告诉你一个更年轻的，7岁登基。7岁做王多久啊？61年，对不对？读过这个人的历史吗？读这个人传记吧，这跟我们中国近代史非常有关系啊。康熙，这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面中华文明的落日余晖。向来中华文明领导世界所有的文明，但是一个交汇点就是在17世纪。从此因为中国闭关，中国锁国开始所下降。但那个时候刚好西洋文明怎么样开始抬头，对不对？文艺复兴、理性运动、工业革命、国富论，也就是经济上面的改变，新航路的发现，刚好在那个地方交汇。康熙、乾隆盛世可以是中华文明的一个落日余晖，一直到近代，这条曲线怎么样？开始成为递增函数，你懂吗？递增函数。同样的，约西亚扮演了这样的一个角色。落日余晖，8岁登基，8岁的孩子能懂什么？但是你看他登基了之后做了什么事情啊？他做王8年，几岁啊？弟兄姐妹，几岁啊？16岁，哎，16岁，哎，你家有没有16岁的孩子啊？弟兄姐妹，你家有没有过16岁的孩子啊？有没有？哎，你家16岁的孩子在想什么？啊，哎，网上的游戏，对不对？啊，什么新的电影，对不对啊？啊 ，Star War 啦，什么什么什么 Iron Man 啊，什么啊？你家的16岁的孩子在想什么？但是这个16岁的孩子做什么？他寻求他主大卫的神，看到他主大卫的神，也就是什么？耶和华。真正的神，除掉秋坛，你看到没？他寻求 他主大卫的神。16岁的孩子，他不是说去不相信神，现在找神了，他知道有神，而且不但是要有神，而且他要按照他主大卫所做的，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。然后又讲到说，他做王12年之后，12岁，是不？12年。几岁啊？我这上面有答案了，对吧？20岁，对不对？你看20岁的时候，你家20岁的孩子在想什么？啊，你家20岁的孩子在想什么？哎，买一辆 Tesla， 对，买一辆 Tesla， 或者买一辆 BMW， right？ 赶快考过驾照。你家20岁的孩子在想什么？但是这个20岁的孩子在做什么？ 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，看到没有？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，看到没有？一个20岁的孩子，他想要做的事情却是怎么样？洁净，洁净，洁净耶路撒冷，洁净犹大国。其实约西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，对不对？他不需要做这些啊，对吗？他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啊。周围没有一个好的老师，对不对？周围没有一个好的先知，周围没有一个好的环境，也没有人告诉他说应该要行什么样子的事情，他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啊。我们是不是也常常这样？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啊，对不对？再等等吧，不急嘛，对不对？等我孩子上大学再说，对不对？或者等我孙子上大学再说，对不对？不急嘛，我那个时候还有机会侍奉上帝，不迟啊。他没有啊，看到吗？这个孩子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洁净耶路撒冷，洁净犹大，而且我告诉你，他不仅仅是洁净耶路撒冷，不仅仅是洁净这个南国，他连北国都管了。后面我们会提到最彻底的洁净。约西亚十八岁，那不，对不起，18年做王，18年，几岁啊？26岁，对不对？二十六岁的我们的孩子在准备成家立业，对不对？准备买房子啊，哎，尤其现在赶快去抢，对吧？赶快去找到好的房子，赶快去买，赶快建立自己的事业，对吧？这个孩子26岁，他做了什么事情啊？重修耶和华的殿，弟兄姐妹，重修耶和华的殿。我们刚才提到，在这57年黑暗的时代里面，这个圣殿你可以想象败坏的一塌糊涂，连偶像都搬到那个里面去了，对不对？在两院之间怎么样建坛来敬拜天上的星象，各种的坏事。但是约西亚重修耶和华的殿，重修他敬畏耶和华，敬畏耶和华。圣经里面刚刚我们说提到，16岁他就开始怎么样寻求他主大卫的神，对不对？做神，做他行他主大卫的神所喜悦的事情。就这个人了不起啊，这个人真的可以说是力挽狂澜的。所以圣经里面给他的评价是什么？在约西亚以前怎么样？没有王向他怎么样尽心尽心尽力，对不对？归向耶和华。在他以前没有遵循摩西的一切律法，在他以后呢也没有。也就是说这个人空前绝后，独一的。所以你看有这样子的一个评价，弟兄姐妹，这是何等令人羡慕的一个评价。这不是你我该做的事情吗？对不对？这不是你我该做的事情吗？旧约圣经里面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一节经文，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一节经文也就是这段，在哪里？哪一卷书啊？哎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？请。以色列，看到吗？这是旧约圣经里面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一节经文，这是上帝对于历世历代他所拣选的他的子民唯一的命令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。新约圣经里面有类似的话，对不对？谁说的？耶稣说的吧，对不对？有个律法师来 问耶稣，对不对？或者考耶稣，对不对？哎，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，对不对？耶稣怎么说？最大的诫命是什么？一样啊，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对不对？其次也相仿，要怎么样？爱人如己。这是上帝在历世历代里面给所有他所拣选的子民唯一的命令，唯一的命令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，唯一要做的是尽心尽心尽意尽意爱主我们的神。至于说要不要去示威，圣经没有这样交代，这是上帝给你个人的感动。站在教会的立场，教会只有一件事情要做，所有的家人，所有的弟兄姐妹，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耶和华你的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对不对？向你要什么呢？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，对不对？那你说我们教会也在时代当中啊，我们也是在这个时代当中啊，对不对？社会上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教会要怎么样呢？教会的立场是什么呢？哎，这件事情吵死了。我不是说你们啊，连我们教会要不要戴口罩都吵死了，对不对？上帝给教会在时空里面的唯一的使命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是上帝给在时空里面的教会唯一的使命。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，如果说我们真的把这个大使命能够完成，对不对？如果说我们真的让所有的人都来到上帝的面前，那还要不要思维啊？那还要不要去吵啊？圣灵必降临在你们的身上，让你们得着能力。你要从耶路撒冷、犹大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这是上帝给教会在时空里面唯一的使命。OK， 唯一的使命。你看看，上帝给人的使命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。哎，谁做到了？约西亚做到了，对不对？上帝给他的，你看圣经里面给他的评价，我真的是吓了一跳，居然有人有这样子的评价。所以我说他是一个力挽狂澜的人，真的是力挽狂澜的。在这么混乱的时代里面，他有各种各样的理由。哎，我们以前提过有一个富二代，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个富二代，高富帅，不但是家庭里面是富二代，连属灵上都是富二代。谁啊？所罗门。对了，所罗门，对不对？上帝还给他取名字，对不对？不但取一个，还取两个，对不对？家学渊源啊。但是最后呢，从富贵的富变成负面的富，对不对？富二代变成负面的富的富二代。但是你看这里有一个例子，本来是负面的父，生下来这样子的环境，生下来没有人教导他，没有好的老师，没有好的榜样，但是最后怎么样？富足的富，在属灵上面是富二代。你看他遵行耶和华的道，重修耶和华的殿，洁净耶路撒冷，洁净。你看到吗？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。你这个人是谁啊？为在耶和华的两殿当中为万象筑坛呢、啊？ 并新嫩之骨使他的儿女惊火，看到没有？献孩子为祭，又关照用法术行邪术教立交鬼的所有的坏事，他通通做完了，你看到吗？这么混乱的一个世代里面，但约西亚洁净重建耶和华的圣殿，把这些偶像通通拆掉。有趣的是什么呢？他们在重修圣殿的时候啊，找到了律法书。你可以想想看前面那57年是怎么过的，对不对？居然怎么样呢？在重修圣殿里面，很多解经家说不是在圣殿的那个，不是在圣殿的这个墙的里面，或者是一大堆垃圾中间找到了律法书。其实很多解经家都说这个就是生命记。但是你可以想想看前面57年是怎么过的。神的选民没有律法书，这个时候在重建圣殿的时候把律法书找出来，把律法书找出来。我再讲一章二节啊，神的恩典允许的话，我们下次继续讲二。约西亚又对归耶和华为圣教训以色列人说什么？说什么？你们要怎么样？将圣约柜安放在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建造的殿里面，不必再用肩抬着抬扛抬，现在要奉耶和华你们的神服侍他的子民以色列。哎，那个时候约柜在哪里啊？重建圣殿以前，你看你现在看这一段经文里面，约柜在哪里啊？到处抬来抬去啊，对不对？到处抬来抬去啊。但是因为重修圣殿，现在约西亚下命令说怎么样呢？把这个约柜重新摆回圣殿。圣殿就是至圣所，就是摆约柜的嘛，对不对？你看看那个前面57年的日子是多么的黑暗，多么的混乱。但是上帝兴起了一个人，在这么混乱的时代里面，看起来一点希望都没有，上帝兴起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力挽狂澜。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？约西亚，大声点嘛，对不对？上帝今天也兴起一些人，对不对？什么人啊？什么人啊？八成中华基督教会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上帝今天也兴起我们这些怎么样？力挽狂澜的人，八成中华基督教会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所以呢，我还有一部分没讲完，下个月还会来。因为沈牧师啊，这个 sabbatical， you know， 他开心了。sabbatical。所以怎么样呢？还要我下个月再来，下个月再来。所以我们下次有神的恩典允许的话，我们继续讨论约西亚。不但讨论约西亚，而且我们讨论一下他的祖父。他的祖父是谁啊？他的祖父，约西亚的祖父是谁啊？马拿西嘛，对不对？你说这刚刚才讲完的，刚刚才讨论完你就忘记了，对不对？马拿西嘛，对不对？这么坏的一个人你都不记得啊？记住啊，对不对？这么坏的一个人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可以看到上帝在他身上有特别的恩典，但是为时已晚啊。我后面再告诉你为什么为时已晚。有没有读过一本书啊？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啊？叫做《双城记》，有没有读过？有没有看过？谁写的？谁写的《双城记》？《双城记》里面讲两个城，对不对？伦敦跟巴黎最混乱的时代，法国大革命作为背景，但是 作者在《双城记》里面提到，这是一个最黑暗的时代，但也是最光明的时代。黑暗是这个世界的混乱，光明却是我们这一些力挽狂澜的人能够重修大卫倒塌的帐篷。这是上帝兴起我们这一些力挽狂澜的人为他所用，这是最好的时代。从人的角度来看，这是最黑暗的时代，但是也是最好的时代。弟兄姐妹，有机会看一下这本书。听过一个人叫狄更斯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听过？点头的人不多啊，不要整天看韩剧嘛，对不对？狄更斯 ，Charles Dickens。A Tale of Two Cities， 双城记，最黑暗的时代，但也是最光明的时代。愿我们处在这个最黑暗的时代，却做出最光明的事情。让我们教会不仅仅是八成中华基督教会，也包括我自己侍奉的教会，让我们做一个力挽狂澜的人。愿神赐福大家，谢谢。